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感谢你，我们是一帮何等蒙爱的人，我们可以借着你的爱子耶稣的宝血就近你来，靠近你的宝座，向你寻求你的怜悯与帮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赐给你的儿女们。主，感谢你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主。使我们无论怎样的光景，我们都可以回转归向你。主啊，求你今晚也向你的儿女们施恩。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的心意，也能够明白你要对我们说的话。求你也帮助孩子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带领我们的学习与交通。感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
好的，
是我这边声音也可以哈，
可以。
我们这次接下来就是历代志下，刚刚过去历代志上呢，我们做了就是主要是以讲大卫以及他侍奉为中心，然后接下来我这过去2周带的一至两12章呢是讲记载历代志下，然后呢这里所记载的就是所罗门跟犹大诸王的事迹，但是主要呢，前面部分还是以圣殿为主，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圣殿代表耶和华与神同在，圣殿是他们敬拜侍奉的及生活的中心，所以重点是放在圣殿的敬拜以及神与大卫所立的约。所以12章里面，我们分成2段，一至九呢，就是前面所罗门讲到他做王40年。然后讲到所罗门的执政，还有他的国家兴衰，还有神怎样在圣殿充满他的荣耀。然后10至12呢，就后面就讲到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他做王17年，但是也是从他开始，王国分裂，分成南北两国。然后是因为他们以色列还有罗波安他们弃神而衰败，是，所以我们就这一章我们历代志下，可能大家都知道，这是文士以斯拉所做的，就是他们当时就是犹大被所巴比伦所灭，所以圣殿被毁，然后他们现在可以回来，所以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要知道什么是最紧要的事。因为过去他们和他们的王拜偶像，所以没有守神的诫命，以致他们王国被掳到巴比伦。现在他们回来的，所以他们要想在耶和华面前蒙福的话，就要知道圣殿的重要，所以他们必须敬畏耶和华，恢复圣殿的敬拜。所以这就才有开始历代志下重述所罗门王建圣殿的辉煌事迹。所以我们就开始第一章，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就是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准备，他拣选建殿的工人，拣选巧匠、材料，还有数点外邦人，他本章那边，就是所罗门一上位呢，第一件事他就到畸变会幕去献祭。畸变讲到就是在耶路撒冷西北的9.6公里，原来是就是居民在那里献秋坛礼拜。然后会幕呢就说到就是所罗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会幕，sorry。然后就是，当然今天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会幕仍然是他们神子民敬拜的中心。我们就是看到这一章，主要重点就是，说到就是所罗门向神求智慧，就是，然后当然神非常喜悦所罗门的祈求，因为他是求聪明智慧，怎样判断他的名。所以，不但神赐给他聪明智慧，还赐给他丰富之财，就是很多财富给所罗门。同样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要靠神赐下属灵的恩赐来建造我们的教会。但是这里， 可能跟列王记那边不一样的是，就是没有对所罗门的财富有做多的评价，因为，因为就像刚刚提到说，这些写作的作者是，我会好快，像背诵一样，没关系，如果太快，大家就打断我，就是说到，就是他们是被掳回来，所以他们知道神的律法，所以就是没有提到，就说所罗门财富啊这些什么的，做很多评价，因为就是我们知道《申命记》那边说到，王是不可以为自己添马匹呀，然后也不可以回到埃及去，也不可以为他们就是加大军量，就在财富上。就是所罗门虽然就是很有钱，但是他当然也是用来建造圣殿，但另一方面，就是也是可能，我就想，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然也把所罗门带入，就是情欲啊，就是今生的骄傲，就是也会被试探。所以虽然后面我们知道圣殿造成的，但是所罗门的心却偏离神，是，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哦，但是我们也学习所罗门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么我们没有求的，神也都会加给我们，求主也纠正我们祷告寻求神的心，是寻求神的心意，那我们就到第二章，第二章就也是仍然讲到哦，看看点问题。第二章讲到所罗门，我刚要讲错了。第二章是讲到所罗门建殿准备，但是就是所罗门一生最重要的事工就是为耶和华建圣殿，所以他在这一章里面，他向那西南王念协助，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向外邦人见证神，我们神是至大的神，所以圣经经节那边讲到说，为耶和华我的神的名，要就是圣殿要建成耶和华的居所，因为他要与他的子民同在，并使他在地上得荣耀。所以，所罗门深知道神是不会被这个一所圣殿所就是兑现，就是圣殿只是供给神子民敬拜的地方。当时的所罗门也是非常谦卑的，所以他会说：“我算什么？我竟然可以为神建殿。”所以他在我们伟大的神和神，辉煌威仪面前承认自己的渺小。所以这章就讲到，就是几个部分，就是西南王向所罗门提供建殿的材料，首先他也就是认可，就是他的王是大卫王，就是神赐予他的政权，然后也承认建殿是神的命令哦，然后也答应就是协助派工匠啊，然后就是跟他们兑换，这些材料跟就是是劳工，就是生计这些交托就兑换，所以，在下面17至18节那边讲到说，数点外邦人分工建殿，我们想当时这些外邦人应该就是，早期就是以色列还没有赶出的迦南人，对，后裔。然后，当然，数点就是可能也是当时他们要征收这些奴役，是，第三章，我先可以。那第三章的要点呢，就是讲也是继续讲到所罗门建殿的经过，然后当时他就是建殿的地方啊，日期，就说到说所罗门就是照他父所指定的预备的地方，耶布斯人奥尔兰的禾场，因为圣殿是建造在神指定的奥尔兰的禾场上，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俄南的禾场在摩利山上，就是预表就是当时亚伯拉罕在那边献以撒，然后同样的在大卫的时候，大卫为神住在 那个住建堂的时候，神也在那个堂显现间下生活，然后收纳了大卫的祭物，然后同样就是也在那里，神的使者就是放下手中的剑，使灾难停止。所以后来大卫将这个地买下来，就是作为今天所罗门建殿、建圣殿的场所。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所以无论其实，我们当时的光景怎么样，当我们回到我们神的时候，他仍然怜悯我们、恩待我们。第三章的这边就是讲到比较详细的就是圣殿的建筑的样式，所以这边可能跟那个列王记6章有点相似，但是他大概讲一下，就是他们就是遵照神的旨意进行，所以所罗门在建殿过程中没有任何个人的计划或者构图，而完全依照神的指示样式进行。所以不但建殿的时间地点，就连殿的各个部分的尺寸都是按照神启示给大卫的样式造的，所以，然后也甚至就是用各样的宝石啊进行装饰，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就是预表今天的新约里面的启示录，我们也看到很多新耶路撒冷里面象征新耶路撒冷的描述，但是当然。这个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就说到说，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圣殿，但是我们今天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我们的行动，所有的生活动作都应该是以圣经为我们生活的指南。所以我就想说，圣经里面所描述的都是对我们今天信徒就是提醒啊，或者说让我们。知道该怎样在这些上来预备，结出圣灵的果子。对，那这第三章的最后几节就是讲到说两个柱子的名字，所以我又特别去看了一下，就是一根叫亚金，一根叫波阿斯。他这里就是讲到说。就是这个名字，就是不住的提醒神的百姓，神自己有能力，他所要建立的，所以不是说，也不是需要说人说明就能成就他的计划，因为，所以同样给那些被掳的百姓，当时来说，他们是非常安慰他们的，因为知道神在这里建立，神有大能，所以他们能够。后面有凭信心来重建圣殿和圣城，是，所以，当然，对于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也深信神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一切的源头，所以我们要胜过这世界，也唯有靠着主能够胜过世界，是，然后又到第四章。第四章这里仍然就是就着制造圣殿里的器皿有一些描述，然后我没有一一的就着他们这些制造铜坛、铜海啊，还有就是圣殿中其他的器皿有什么详细的就是解释，但是看参考书都就是讲到说，就所有殿的这些是用于器皿，是用于就是典礼上面，就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所罗门也是把就是用最优秀的工匠啊、技术啊来做好这个工作。所以当然我们知道圣殿里面所有的器物都是预表基督的，预表基督的。所以就说也预表基督为我们赎罪咯，然后也预表说将来他要神的国要降临，然后就是我们当然我们今天要用心灵诚实去敬拜，就是等候我们神国的降临，那里面是讲到圣殿所有的器物呢都是。 用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技术去建制造，所以，所以都是虽然不是圣殿中的每一件器具，虽然并不是独立的存在，但是，它是成为一个整体敬拜所用的，所以都分别为圣，只是用于来敬拜。对，所以这意味着就是，当然所有的建造。都是说，就是为了神的荣耀来使用，才显出它的价值跟意义。所以，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如果没有，基督为我们死，我们所信的也不是什么。当然，是，就又到第五章，就是这章的要节。就讲到说约柜运经圣殿，然后耶和华的荣光充满神的殿，就甚至到祭司他们都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就是完全充满神的殿，所以当时就是，所以都是为着所有的敬拜都是为着神，所以也在此说明，就说神他乐与他的子民同在，所以他充满这个圣殿的居所。说明他在此与人同在，所以当然我们今天就是因为圣经里面说到说，但我已经为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所以也象征神的隐秘跟崇高。所以我们今天单纯有敬畏的心，只是神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但是他为了就是。他要我们造，就是当时以色列，他要他们建殿，就是要与他的子民同在，在住在他的百姓中间，所以这也是圣殿是作为神与人的一个记号，就是神永就是圣殿可以成为约柜永远的居所。刚刚好像漏掉第五章讲到约柜运进来的时候。我也是当时有特别去看一下第5章第10节那里讲到说，约柜有2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上放的。但是呢，除了这2个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本来我们该知道，不是还有那个马拿，还有亚伦发的那个亚的杖。但是这2样都被挪开了，所以就也看到就是神的怜悯哦，神让他的百姓知道，如果我们的神要鉴察我们的罪，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就要叫我们有赦罪之恩，知道要感恩，要敬畏他。是，所以我们感谢神，他没有追究我们的过犯，他乃是没有，就是在这个约柜。里面没有放这2样东西，是，到第6章，对不起，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讲什么，第6章的要点比较多就是讲到这圣殿建完，然后所罗门在这边献词还有他的祷告，就是。在第6章那边，就是，是第6章，就是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当时就是神，就是第6章9节那边讲到说，只是你不可见电，唯有你所生的儿子为我的名见电。当然上次。历代至上的时候，弟兄也提到，就是大卫就是申请不能建殿的原因哦，因为他就是有打仗，然后有很多人的血，然后而是让他的儿子所罗门，他的名字也代表和平，所以让他来建造圣殿。所以当然，神的国度也不是靠世俗的力量来成就，而是通过神的道成就和用和平的方式，成就。但是，既然这就是神没有同意大卫建殿，大卫也没有生气，仍然顺服神， 然后甚至为店预备可用的材料，所以后面42到42节就讲到所罗门在殿里面的祷告，就是为着当时以就是为以色列个人遭遇，就是个人的遭遇或者国家在危难时可以向神祈求，所以就是圣殿是他们祷告的地方，当然神也应许就是接纳人的认罪，在这边敬拜，所以就是也来鼓励所有的犹太人能够专心来祷告，来应对他们所面对的当下的艰难。然后6章15节那里提到，就是神成就大事，就是神应许，亲口应许成就，就说到说。圣殿跟，国度跟圣殿都是永远不改变。大卫子曰：“神一定会负责到底，负责成就。”所以，虽然后面可能所罗门跟百姓都没有遵守耶和华的约，但以致后面圣殿被毁，但是神他要应许的，他就一定成就。所以，不是靠人的肉体来努力的。是，然后16节那边也是说到，求神向施恩，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神像大卫所应许的一样，有不断大卫的子孙，只要谨慎自己的言行，遵守律法，那么就会在不断有人做国位，所以这也明确说到，就是我们。就是也受警戒，说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行为。所以所罗门知道，创造宇宙的神是不会住在人手所住的殿，所以他也知道借着祷告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所以他接下后面就有比较详细的一些祷告。我们看到就是从21节开始到30节，所罗门就。好几次提到说，求你在天上垂听，因为所罗门特别强调到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然后这个当中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每个祷告他所提到的，有犯罪时候啊，仇敌攻击的时候，或者干旱的时候、饥荒的时候、外邦人侵入等等等等，所以也是说到，真的今天神听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会。没有信心，觉得好像小事就不找神麻烦了，但是却不知道神是乐意与我们亲近，他愿意听我们祷告的神。当然到后面40至42节也提到说为受膏者祷告，就是以所罗门为就是祭司祷告，为信徒祷告，然后也为自己祷告。当然这里受膏者讲到就是耶稣基督咯。要快一点都。时间不经用，快点，时间才还没一半，快一半了。第七章，skip，第七章就想到神悦纳所罗门的献祭，重申大卫之约。就是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告诉他说他已经垂听他的祷告，神垂听他的祷告，然后再确定说。殿要作为神与百姓同在的一个记号，所以这个殿在百姓中间是神要百姓留心，就是说不管百姓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只要他们真心的回转归向神，神赦免的恩典跟神挽回的恩典远远没有停止。但是就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后面7章的17，尼洛或者是就谈论你们，所以分别说出神悦纳所罗门和弃绝百姓的条件。当然，这个就看到神把就是两个结局摆在那里，就是看到能跟随主跟不跟随主的结局咯。所以神也说，这个地方就是让他们来真心寻求来祷告，那神就一定会应允，会赦免，医治他们。或者就是神的名永远在这个殿，但是当然同样的，今天 就是神也会照着应许大卫的，永远坚固他的国，就不住有后代坐在宝座上。所以看到说，神要能里面的敬畏，而不是只是在外面的就是敬拜跟就是仪式这样子。所以，就是也对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今天不敢随便，因为这里就明明提到你，就是我们背弃神，离开神的约，那么神有一天也会，就是我们也可能也从那个恩典里面被挪去。是，当然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愿意回转。当然他这里就提到说，如果以色列人背弃神，那么他有就是后面我们都知道，他们被掳到外邦，然后成为别人的笑谈。第九章，哦，第八章我还没讲完。就是这里看到，就是说，无论就是所罗门，他做的那些仪式啊，宗教仪式啊，什么都是按摩西的吩咐去做。但是我们看到第七章那里，仍然看到就是他后面就是娶埃及的法老的女儿，然后还为他建功。所以他明明知道，就是说法老女儿是不可以住在就是这个圣城，但是他就是又造了一个他建殿跟献祭，就是就像是就生命记那边都已经有律，就是说不可以娶外邦女子，但是他却没有遵行。所以，这也是他好像卖奴堕落跟败坏之徒了。我们知道后面他跟随他那些很多妻妾去拜别的偶像，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常常好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不知道神的心意吗？我们肯定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可能好像又投机取巧，觉得好像哦，可能可以这样子，但是其实就不知道，其实小小这些一点点的退让，可能都会给我们属灵生命造成很大的破坏，或者可能把我们带入远离神的光景。是，第八章呢，你就讲到所罗门辉煌的统治，然后就是所罗门用了20年建造，圣殿跟王宫，然后他也扩建领土了。所以这里就是讲到，就是所罗门很有智慧的治理国家，然后他对外呢，他就就是征服了那个哈马索巴等城邑，然后他也就是扩张领土，发展贸易，然后对内呢，他也严格遵守什么无酵节啊、七七节、祝棚节这些节，然后任命圣职人员或者征用外邦人做劳役，就是整顿这些制度，所以他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都知道他写的很多，很多就是所罗门，可能大家说，都知道所罗门的智慧，是，但是当然，这对第八章就讲到他的就是辉煌那个统治，然后到第九章也因着所罗门的名声，所以四邦女王就是慕名而来，然后他就是四邦，就是因为当时就是所罗门他有发展海运，所以就是与那些东方国家贸易有关，可能所以就是周围就是四邦是在半岛南端的一些国家，所以当四邦女王听闻所罗门的智慧，还有就是看到就是以色列国就是农这么丰富，真的就被他吸引，就是看到就是就像我们姐妹说，我们曾经可能只是听分文有神，但是却没有亲眼看到。当四邦女王她看到跟听到所罗门，她本来要用话去来考，就是拷问所罗门，但是所罗门非常有智慧，所以 就是也因此也让十八女王看到所罗门背后我们神的伟大，所以所罗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耶和华，所以透过所罗门的见证，让他对神有认识，然后也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也说到今天我们是否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而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很惭愧，是，当然，这里就是，我们讲到就是所罗，就是示巴女王，就是看到外面的排场，但是并不代表所罗门就是外面跟里面的光景是一样的，所以，当然就是一一提醒，当然所罗门可能当时他已经被他的所有的这些，骄傲也好，或者说他所拥有的，可能他不知道是否知道，就是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当然，如果真的他所罗门效法大卫的话，他会转归向神，把荣耀归给神。我就想他后面的结局也会不一样。是，所以我们知道，就是所罗门的财富啊，就是在可能《列王纪上》那边列王。历代对记载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看到，就所罗门靠着自己的智慧啊，建造经营他的商业，就是非常成功。但是后面我们在传道书那边看到，就是说他都是在他晚年，他就是传道书那边说到说，查看我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所劳碌所成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仆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然后是的，神赐给所罗门智慧、聪明、智才、丰富跟繁荣，尊荣。但是他经历的一切、拥有一切，就发现，如果他只是注重这些外面的这些，都是虚空的，凡事都是虚空。是，然后这一章也讲到所罗门死了，然后他的儿子罗波安接续他做王。然后也当然，这里面我们知道历代志下跟列王纪那边上下记载有所不同，他没有记就是所罗门就是跟嫔妃拜偶像离开神啊这些，就是因为他还是主要注重就是圣殿的记载，就是百姓在圣殿里面敬拜，是，然后到第十章，第十章开始就开始的王国分裂成南北两国，就是当然这个也是应验先知，示弥亚那边讲到，就是以色列人同，就是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就是显出，就是当时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所罗门王建造。宫殿就是，当然他可能也推行土木工程啊，加重课税呀，这些逼迫百姓服劳役等等，所以也让百姓的怨声越来越强烈。然后，当然后面他历代列王纪上那边有记载，他又去修建拜祭坛啊，供奉偶像这些，所以也失去神的恩典跟。但是当然，神仍然守约了，所以没有使王国完，就是完全分在所罗门的时候分裂，而是在他的儿子。然后我们这边就看到所罗门王，就是那些百姓们去见他的时候，就是所罗门啊，罗波安没有采纳民意，所以就一再坚持他的那些强硬的政策咯，就是非常骄傲自负。当然，最终酿成王国的悲剧，分裂的悲剧。所以这章也是结束到在大卫家分裂，所以感谢神。就是当然，如果在当时看，就是非常的可悲，然后就是因人背逆，就是不敬畏神。但是我们的神仍然在这里做非，就是他仍然要使大卫的子孙在王，就是王国， 就是都断代，就是断代了，但是他仍然继续延续他们，所以神仍然在掌管带领。11章，对，这里就讲到，就是说，罗伯安想要就是带他弟兄去征战，想要就是夺回耶罗波安但是在这里神就禁制止他，就说不可以跟他的弟兄征战。所以本来罗伯安他是想要用武力来攻打以色列人，来用武力来统一国家。但是神就派先知示玛雅来提示他不可以去打仗，因为神就是这是神容许以色列分裂。当然，在这里，罗伯安他也遵守神的话。所以避免一场内战咯，所以这台的意思后面讲到就说国被坚固，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十四节那边说到说，因为立位，因为就是耶罗波安他在那边基准就是建筑坛，所以。就是当时的祭司利未人都回到犹大跟耶路撒冷，连带那些12支派敬畏神的人一起回来，所以才有的就是，他们遵守神大卫跟所罗门的道，所以才使罗伯安就是犹大国被建立。所以同样看到就说，如果神的家。神的儿女是立定心意要寻求神，那么神的教会就也会被坚固，就不被这些，就是纷乱啊，而破呃分嗯、呃、而分散这样子，对，所以，对，第十二章。讲到就是，当然就是罗伯安的衰败衰落，因为他衰落的原因，他离弃神的律法，所以就是由埃及的王嗜杀侵略，到就是要给他攻打耶路撒冷，所以就前面讲到就说罗伯安顺服神。禁止他不去攻打耶罗波安，而受的门徒。但是后面也讲，这章就讲到他离弃神的律法而受到的惩戒。所以，当然，示美的侵略就是主要原因，还是就是神他们离弃神，所以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然后这章就可以分几段，就是以罗波安的堕落了，埃及王嗜杀来掠夺耶路撒冷，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罗伯安的统治时间还有政绩，后面一个包括他的事迹还有史，所以当然他，所以看到就是说，当王和百姓谦卑向神自卑的时候，神的怒气就消散，不将他们灭尽，仍然有就是坚固犹大国，但是当百姓跟王远离。就是拜偶像离弃神的时候，对神不忠，神的审判也临到他们，所以神也容许就是埃及示美王就是侵略到犹大国，所以就是好像眼见就是国要灭了，也罗伯安跟以色列人首领又开始自卑悔改，求神赦罪。神还是垂听他们的祷告，就是拯救他们免遭完全的毁灭。但是当然，圣殿里面的宝物啊，这些所罗门所造的那些金盾牌啊什么的，都被他们掳去。就是虽然就是罗伯安他有悔改，就是神有立刻拯救他们，但是他们仍然还是要承担罪恶的后果了。当然，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基督徒并不能说白天犯罪，晚上认罪，因为都知道这个罪可怕，罪带来的后果是何等的可怕。感谢主啊，我想 今天我们的男人在这里，都是因为神的怜悯。他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求主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不要再硬着镜像，要转回向他。是我教徐永弟，我交通完了。哎呀，拜师爷，
好，感谢主。
把
我
时
觉得
间
挺
给。
好的。你第一次交通，首先这个时间把握得很好，没有超时。我觉得内容也蛮多的。对，
是非常
谢
多，所
主。
以其实很多要点，很多有很详细的一些解释啊什么的，可能还要弟兄姐妹们自己去详细考察圣经或者参考，所以我真的只是概述。是，好，我们把
好，
时间
谢
交给
主。
你。嗯，
那刚才有在群里面有提了几个问题哈，我想大家可以等一下分组的时候可以根据这些问题大家有些交通好吗？